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呢，10月12号发表公报，也就是我们说的七中全会。这个公报披露啊，为召开党的20次全国代表大会呢，做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呢，官方宣布他的20大的新闻中心正式开始对外接待服务。10月9号的时候呢，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退休工程师、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尽管习近平连任大局已定，江和胡等人不会支持习近平搞终身制。如何看围绕20大产生的这种即使江泽民、胡锦涛呢有心也无力回天的现象？江湖一带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反对习近平终身制？还有呢，当下中共保党和保习近平连任，那么这中间的关系呢是什么？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啊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退休工程师李南央，一起来讨论这几个问题。下面呢，我给我们的观众啊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李南央。南央女士你好。
哎，小编好，听众观众大家好。哎，我先纠正你啊，我不是专家，我们今天用常识来讨论和判断问题啊。
李南央这个来自加州啊，加州，从加州参加我们的访谈。他刚开始谦虚说他不是专家。那么在美国之音呢，我是第一次采访他，非常有荣幸啊，请他到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您啊，这个接受了一次美国之音的这个专访，所以呢，我采访你的这个话题就从你这个专访里呢，你提的一些重大的观点啊来开始。那么首先我想问呢，就是说这个19大啊，19届七中全会的公报已经出来了。那么你之前呢，你说习近平啊连任的大局已定，那么你从七中全会的这个公报看，您的这个结论啊是维持呢，还是有些小小的修改呢？
当然不会改变了，这肯定的呀。因为习近平的位置是隔代指定的，是江泽民指定的。这个如果要动的话，这个动静太大了，而且对于习近平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他在台上，他就相对最安全。他如果下去的话，他几乎说，是命都不一定能够保得住。这是因为他执政的时候，这个做法，得罪了非常非常多的，党内的不同意见的人，或者说他上台的时候，他的这个反腐啊，实际上就是，当时大家都认为是清君侧是必须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并没有用法律的手段，而是用的一种权力的手段。他如果真正下去的话，薄熙来家族啊，然后那些被他搞下去的所谓的贪官呐，还有民间的这些企业家呀，那都不会饶过他的。所以他从他本人来说，他也绝对不会下台的。而且共产党也没有过这个先例，所以我当时是很坚持的。
就是你说这个习近平上台是江泽民指定的啊，还有就是说如果他下去的时候命将不保啊。那么再往下来看啊，就是你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这个专访的时候，你有一个让我啊眼睛睁大的一个观点啊，我想观众也好奇啊。你是说呢，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一代来说呢啊，这些人的心里头啊，他们是不能接受习近平搞终身制的。那么有一点矛盾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是有点不清楚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你说习近平上台是江泽民指定的啊，这个，那么现在习近平要搞终身制，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些又反对啊，那么你这个观点呢，是基于您听到的内部消息，还是你基于你对中共的了解、你的推理所致呢？
当然我哪有什么内部消息啊，我什么内部消息也没有，我完全是根据
消息，
我在我爸爸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庭里成长的过程，看共产党内部的运作的一种推断吧。 你想想啊，这个不但说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物理回天，当年邓小平看到江泽民有点要往回走，要把当时刚刚起来的一些私人企业呀、国企，就是私人企业开始跟国企有抗衡力量的时候，江泽民想把这些私人企业，给搞下去，说还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邓小平已经非常后悔了，他想把江泽民搞下去，但是他无力回天，为什么？就是他已经老矣。前面他可以那样无情的把胡锦涛和这个赵子阳，不是胡锦涛，把胡耀邦和赵子阳搞下去，其实以他的铁腕，他是可以把江泽民搞下去的，即使是事不过三，其实以他的个性，他是可以搞的。但是那个时候他确实是老了。那现在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来说，特别是江泽民已经实在是非常的老迈了。所以他当然是无力了。至于说他们为什么心不甘情不愿，因为江泽民是，到点儿，他是被迫下了。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不情愿，因为他的军委主席又保留了2年。但是在整个邓小平形成的党内的共识，就是不能终身制的这种压迫之下，他不能不下台，恋战了2年。他最后辞去军委主席，他就必须要彻底的让权了。那到胡锦涛呢，是非常不一样的。胡锦涛他不是红二代，他是替共产党守摊儿的，他守得非常非常的难受，他真的多一天他都不愿意待。他跟这个党，跟这个所谓的红色江山，他是没有血缘联系的，他甚至都没有情感的联系，因为他的父亲是被共产党整的，而他当了。就是已经爬到一定的高位，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他请当地的官员吃饭，想就是为他父亲的这个事情有个说法，有个解脱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根本就不买他的账的，所以他只是一个外来户，他守摊儿，他能够就是到了点儿能够安全下岗，这个软着陆，他已经非常高兴了，所以他拖得非常干干净净。他对于习近平这种红二代，这种倚仗的家庭的权势，这样的胡作非为，他内心一定是非常反感的。但是他怎么会有力量？因为，所谓无力回天，就是不管你怎么样，邓小平说了不能终身制，在这个胁迫之下，在这个压迫之下，江泽民只能下台。但是说到底，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他没有形成一个集体制度的真正的选举制度，他是个人指定的，而这个个人呢，现在是在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上，是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所有其他的人都无力回天，因为虽然是一个定下来的不可以终身制，但是那是一个个人的意愿形成的。那么破坏这个制度也只需要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做到，这是我的想法啊。我为什么觉得
刚
有
才
力
谈的是终身制，对啊，刚才我
量？对呀。
听你解读的是一个终身制。那么习近平把这个两年任期给改了，然后呢，现在西方普遍预期他肯定会拿下啊第三届任期。那么这个第三届任期和终身任期还是有区别的啊。所以说，你觉得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对习近平修宪啊，力争现在争取第三个任期这个事情是会有啊认同呢，还是不认同呢？
他们当然不会认同了，但是如果，习近平说做到第三期，他当然是要终身了，因为他第三做到第三任时候，你想想啊，现在民间的反抗力量这么的大，他可能，就是这个镇压压迫的手段会更强烈，他的民愤会更大，这样他就更不能下台，下了台他就死定了，所以他，这个第三任的结果当然是终身制的，做到死啊。就是自然死亡啊，他不能让像那个吉尔塞斯库一样，让人给抓起来，然后给执行死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三任就自然是终身制，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除非他自己在任上病死，
那就是
那他就结束了他的任期，所以他一定是习近平什么时候死了，他这个任期就结束了，不会是一种到第四期的时候他有一个更替，那是不可能的。刚才我也说得很清楚了，当年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指定习近平，跟习近平同代的那时候还有薄熙来，那薄熙来显然的能力各方面都比他要强得多，那时候还有更年轻的，你比如说像汪洋，汪洋在地方上还是有一定的政绩的，但是为什么选了习近平，江泽民就觉得他能够掌控习近平啊，所以他才选习近平啊，因为习近平是在上海过渡的嘛，对吧，是在这个江泽民发迹的地方过渡了一下，当时上海我记得是他在老干部中的口碑极好，因为他到了上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上海的所有的老干部的退休金都大幅度的提高，我认识的一些就是三八市的干部的阿姨啊什么的对习近平都是交口称赞啊，说他对老干部非常好啊，在那个之前老干部的生活，特别是没有当了高官的这个三八市的干部的生活，就是比起这个在任的一些教授啊，那就跟私企就更不要比了，是很窘迫的。相对来说，那习近平上来大幅的提高了他们的退休待遇，所以他的口碑很好，这样就使得江泽民非常放心，觉得他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是照顾上下左右关系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习近平上台以后，很快就露出了真面貌。江泽民那个时候他要有能力的话，他恨不得当时习近平一上台他就给他搞下去，但是怎么可能呢？是不可能了。
好，那么观众朋友们啊，这是美国之音的十大家谈啊，今天我在美国之音的这个纽约演播室呢跟大家直播，我们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在节目中呢向李兰央啊提出问题啊讨论问题。那么这个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想请问李兰央女士，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啊，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反对习近平啊搞这个终身制呢？你觉得他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
他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什么，我觉得更多的是个人的情绪，是觉得你这个小子哦，我们把你就特别是江泽民了，我信任你，我把你提上来，我把别的人搞下去，我把你提上来，你至少对我们要好一些吧，对不对？但是他对江泽民提拔上来的很多的官员，还有一些跟江泽民关系比较好的私人企业家是毫不留情的，他没有什么机遇，特别是胡锦涛，那就我觉得他下来他都不一定愿意思考问题，我觉得能够好好过日子，好好活着就行了，而且说实在的，习近平也没有太动他，太动他和他的这个，或者说胡锦涛自己在位的时候也没有像江泽民那样喽啰了很多的这个党羽。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任的时候，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这个信念并不强。因为这个江山说实在不是他们的老子打下来的，这个江泽民嘛，实际上是个养货，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血脉的关系。那胡锦涛就更不要说，但是习近平他确确实实的认为这个江山是他们的老子打下来的，这个江山必须是红色的，是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的旗帜的红色的，是不能够变色的。所以，而且他也非常的深刻的意识到。其实他是保卫红色江山的最后一代了，在他之后不会有人再有他这样的血脉的这样一种感情和一种誓死保卫的这样一种发自心底的这种愿望，所以就是从这种意义来说，习近平抛开他个人的利益，个人的生死存亡，从他的习近平真正的红色江山意识来说，他也是要练战到最后的，这一点和江泽民和胡锦涛是本质上的不同。我觉得江泽民、胡锦涛本身原本就没有什么理论， 哪有什么理论呢？对于他们上了台就是一种权利，如何运用这个权利？那么现在他们对，这个习近平的不满，根本的是说，你怎么能够把这权利就不放？我们都下来了，你凭什么就不下来？就因为你是红二代，就因为你的老子原来是共产党的高官？我觉得更多的是个人情感上的这个不容忍和说不过去，没有什么很多的理论或者从共产党的这个利益出发的。我不认为他们这两个江湖两个人都不是这种人
啊。这一段解读很有意思啊，你是从个人的这个情绪去解读的。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习近平啊要保江山，对
这个中国像毛泽东也是一样的呀，对吧？
嗯，保江山啊和这个意识的强弱啊，跟他们之间也有关系。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读，就是前一段纽约开了一个会啊，有一位原来在体制内工作过的罗小鹏先生，他就介绍，就是说有一个故事，他去见曾庆红和他的手下的那些人，然后他们就提到过活拆桥这个事啊。那么这个会不会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有影响呢？
我想会，我想是会。因为曾庆红是江泽民的，这个怎么说呢？是左膀右臂吧。这个江泽民，离了曾庆红到了北京都找不着北，对吧？就特别有意思的吧。那个严怀的书里都讲过，就是当时江泽民当了中央委员，然后就说，哎，这个中央委员怎么没事儿啊？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议过政啊！我这中央委员怎么回事儿？他都不懂。我看我爸那个中央委员，那中央委员实际上就是一种个人的荣誉和个人头衔。后来到了中顾委委员，那外面的人看嘛，那就是什么中共元老的集结的地方。但是你要看我爸爸的日记，那就是个发牢骚的地方，一点用都没有。集到一起，大家就发牢骚，骂一通。那他们这些骂、这些说，按理说都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那官儿都当了那么长、那么久了，按理说这种骂应该管用。谁听啊？没人听，根本就没人听的。所以你想想啊，他就是这个传统。我不管你官儿多大、资格多老，你下去了，你就下去了。特别是像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你那个，这个我都上台了，你再跟我，你少跟我立个楼，你就不要说曾庆红这些过河拆桥了。那你想，我爸爸是习近平的大恩人呐、啊，没有我爸把他从这个想方设法把他从正定调出去，调到向南的手下。哪有他的后来的这个台阶一直一直往上走啊？那对他是太直接的恩惠了。所以现在多少人狗病李瑞，说这个叫习近平上来，你李瑞脱不了罪。这个我倒也承认，但是那也是因为制度造成的，就是这么挑人，就是这么选人，对吧？就是一谈话喜欢了，特别是这是仲勋的儿子，那就绝对相信，因为他老爹好，这儿子肯定也好。那他对李瑞是一种什么态度？当时我记得，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爸欢迎我，特别高兴。哎，有时候仲勋的儿子上来了，这回可有希望搞政治改革了。我说爸，哎，你就看一条，习近平来不来看你？他要来看你，什么都有了；他要不来看你啊，你就别做那个梦。哎，最后不但是不来看，还有你像就那个故事，好多人都知道了，就是蒋介石医生要去台湾探亲，军队就是不给他护照嘛，然后来找我父亲，我父亲就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对于统战是有好处的，没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习近平自己个人都懒得回。你想过去我爸给胡锦涛写信或者什么的，都是胡锦涛亲自的要有回复的。那到了习近平这个，就是说告诉中组部说，你们告诉别人以后少给我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老头一下就给蒙过去了，所以就不要忘了，这个习近平的脑子里是没有规矩的，他 他的规矩就是老大，老大说了算。你想到他这一代，人家不管叫习主席，都是老大，咱们老大怎么怎么说的，老大怎么怎么说的。你这条不符合老大的思维，不符合老大的这个想法，你就不要开口，就整个都变掉了。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因为他毕竟是外来户，他们还对于共产党定的规矩还真把它当回事，当个规矩。到了习近平这一代，他是在里面长大的，是中南海从小长大的，他知道这个规矩是人定的，谁是老大，这个党的规矩就归老大说了算。
这个你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这个让我值得关注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习近平下去了啊，那这个共产党就完了，因为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没有十权一把手被搞下去的这种先例，这个你能解读一下吗？
对，好多人都说啊，说这个胡耀邦下台的时候他是第一把手，对吧？赵紫阳下台的时候也是第一把手，这不就是第一把手被搞下去吗？怎么没有这先例啊？其实要看清楚了，这个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台上的时候，他俩不是第一把手。赵紫阳自己跟戈尔巴乔夫说的非常清楚啊，说我们党内的第一把手是邓小平同志啊，他不是说想在背后捅邓小平的刀子，邓小平完全理解错了。这个赵紫阳是真心实意的认为邓小平是党的第一把手，他们不过是在台上做台前的工作的，真正他们需要听的是邓小平的。所以赵紫阳也好，胡耀邦也好，他们下台并不是第一把手下台，因为邓小平的位置并没有改变。那么到了习近平现在，他后头没有人的，他是确确实实的第一把手。你比如说啊，再说到江泽民，江泽民的前半段他也不是第一把手，也是邓小平啊，他根本就不敢放开手脚的。邓小平一南巡，吓得他立刻他就缩回去了，他什么也不敢做了。邓小平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一直到邓小平死，他这口气才吐出来，他才变成老大了。说起话来就都开始模仿毛泽东了。你比如说像这个三峡说我们可以吹吹风了哈，就开始模仿毛泽东的那个口气了。但是后来一直就是邓小平是第一把手。那么到了现在习近平呢，习近平是确确实实的第一把手，因为跟他能够最最能够跟他抗衡的是薄熙来。无论从能力，从父辈的这个官位，和在红二代中的人脉，和这个爬上来的这个台阶的背景来说，他们两人是势均力敌的。那当然从个人的魅力和个人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或者狡诈的程度来说，薄熙来绝对在他之上啊。但是薄熙来已经被彻底打翻了，所以习近平是确确实实的第一把手。你比方说啊，有好多人说啊，那现在什么胡德平啊，马晓丽呀，这些人不都是出来说话的吗？对吧？都是反对习近平这个在第三届连任的，其实没什么区别，跟我一样，只有一张嘴。这人跟我一样，只有一张嘴。对于嘴，习近平是绝对不害怕。我只要把你嘴拿个小鼻膏一贴，你就连声都出不来。好在我可能在海外，对吧？我通过你美国之音，墙内的人通过翻墙还能听见我说事儿。那我估计马晓丽、胡德平想说什么，根本就出不来事儿了。所以没有用的，所以他是确确实实是现在的第一把手，第一把手说了算，他不能下台。他下了台以后，那这个共产党那就是彻底的完了。但是我觉得习近平现在也其实也不是为了保党，他现在就只剩一个保自己了，他手忙脚乱，按了葫芦什么起了条，现在也够他折腾的。 而且他自己本身的智商也不高，能力也不强，然后底下用了一帮子人，又都是一帮子没有什么行政能力、执政能力的庸才，所以其实他很困难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党内的还曾经做过一定的官职的红二代，这些人其实都已经退休了啊，已经不在官位了。这些红二代是形成不了力量的，因为如果他们想有所作为的时候，应该是在十年以前，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那时候胡德平啊、王岐山呐、都是可以，因为习近平站脚不稳，他们当看到习近平有专政的苗头的时候，是可以集结起一批红二代的力量来跟习近平抗衡的。但是当时他们都当了缩头乌龟，特别是王岐山，你看王岐山这次，这是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到了英国吧，给英国女皇那个送葬的时候，哎呀，天高皇帝远的，您的口罩能不能就摘了就不戴了？而且你回去的话也可以跟老大交代啊，对吧？就说啊，当时大家都不戴，为了咱们中国人的脸面，我也就把口罩摘了。你看他吓成那个样子，所以如果现在习近平真倒啊，那就群龙无首了，那共产党真的就垮了，因为没有第二个人了。原来大家还看好王岐山，你看王岐山就是这么一个胆小鬼，还有什么人能够拉起一面旗帜来就说我现在把这个梁挑起来了？就像当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有一帮子的元老可以挑起国家的这摊儿啊，现在是没有了。现在没有，在习近平这十年的专制统治下，这个红二代们，早就已经没有脊梁骨了，有了脊梁骨的一些人也就说说而已了，没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力量了。
嗯，
所以习近平垮了，共产党肯定就垮了。共产党垮了，那底下的这些靠着共产党发财，靠着共产党有权有势的这些人也就完了。所以他们其实从他们内心，他们虽然很讨厌习近平啊，但是他们跟在野的人不一样。在野的人嘛，像胡德平啊，像马晓丽这些红二代，那老百姓当然是希望习近平倒了。但是在位的这些人，他们应该可以感觉到的，习近平如果下了，共产党垮了，他们自己就垮了，因为民间集聚的老百姓的民怨太大了，而且真正最开始倒霉的就是这些从乡一级、镇一级、县一级，然后到地委这一级，他们平时作恶太多，他们这个天下一大乱，他们自己的命、自己的钱财就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真正怕习近平下台的党内还是有一些，特别是从基层来说还是有一些人的，而这些人不是为了保党，是为了保自己，这是非常明确的。现在没有人想保共产党，共产党跟他们有毛的关系？什么毛的关系都没有。真正想还有点感情的倒是那些红二代，很多反对习近平的人其实还是从保共产党的红色江山的这个根基出发的，所以他们也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因为他们的根基不在民间，不在老百姓，而在自己逝去的这些。
这个南阳啊，这个南阳正好这个谈的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问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你回答一下我们，然后就进入我们观众的这个问题了啊。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就英国有一个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他叫这个 Carrie Brown， 他在《纽约时报》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啊，这个标题呢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党啊把习近平给劫持了啊。他说，的确是有一个独裁者啊统治着今天的中国，那个独裁者呢是习近平为之服务的中共，而不是他个人。也就是说，这个观点很奇怪，就是他说搞独裁的是中共，而不是习近平，是习近平带这个党在搞独裁。那你怎么解读这个观点呢？
哎，我当然不同意了。我觉得是习近平劫持党，这个共产党的历史从来都是老大说了算的，从来都是老大说了算。毛泽东在，毛泽东说了算。邓小平在，邓小平说了算。邓小平说："你江泽民什么时候一个人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对不对啊？ 然后江泽民确实是一个人说了算。
嗯嗯，
到了习近平，习近平就一个人说了算。所以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放心，但我没说太清楚了，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共产党从来都是如果老大说了算，这个党就稳定，什么时候老大说了不算了，这党可就玄乎了。我觉得他这个是从外面看共产党，
好，
我不知道共产党怎么回事。
好，在我们的节目啊进入观众互动之前呢，我来给大家给美国之音呢做一个广告啊。这是美国之音的一个应用程序，叫 VOA 加，它是呢美国之音的流媒体应用程序。通过 VOA 加，观众可以随时随地呢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直播活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啊，给我们的观众的评论啊，挑出来一些给我们的嘉宾李兰央啊，这个兰花花啊，又是兰花花啊，这个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把这个兰花花盖下去啊，多提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啊，让我们的编辑选过来。那么兰花什么观什么看法？就扶翁两代啊，还健在的领导人呢，是不可能对习近平感兴趣的。毕竟啊，前两代领导人是严格遵守邓小平时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议的决定规定，按时间交出权力，啊，只是江泽民交权之后呢，在军委委员军委的位置上呢留任了两年，但总的来说呢，总的交班是非常顺利的。所以说，这个南阳，这个是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一个点评啊，你能不能够点评几句？嗯。
习近平和胡锦涛和温家宝是根本属于不同的这个阵营的人呐、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外面的人，习近平是自己的人啊，是自己的子弟啊，所以从情感上来说，他们没有任何情感的联系。习近平肯定是看不起胡锦涛和温家宝，温家宝和胡锦涛肯定是非常反感习近平，这根本就是两代不一样的。这个共产党说是形成了一个规矩，但是这个规矩是邓小平说的，是一个人说。所以习近平上来了嘛，我一个人也可以把这个规矩改。这个也是符合共产党的传统的，所以这个特别是像胡锦涛啊和温家宝这个本来就是外来户，你下去了以后，你也就完了。那你更别说像那个中委那些元老，自己都有自己的，特别是军人，自己都原来有一帮子人的，有一帮下属的，下去就下去了，什么都不是。那你更别说胡锦涛和温家宝了。你爱高兴不高兴，你爱喜欢不喜欢，跟我习近平不会在乎，根本就不在乎的。
嗯，
那但打心眼里看不起这种人，就是说你看共产党，你要不要从理论看，都是人，因为这个党是人领导的党，是人控制的党，所以第一把手的性格决定了这个党是如何执政的。
好，这个很多都是兰花花的问题，所以我们鼓励别的观众呢也提更多的问题。那么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那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啊，都是我们嘉宾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